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警告金砖国家支持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将面临100%的关税后，南非政府回应没有计划创立所谓的金砖国家货币。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最近有一些媒体或消息来源错误地报道称，金砖国家正在计划创立一种共同的新货币。事实并非如此，金砖国家内部的讨论重点在于成员国之间使用各自国家的货币进行贸易。声明中表示，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仍然依赖美元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已经超过300亿美元，覆盖成员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该集团一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中共鼓吹去美元化方案，并积极寻求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在今年十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俄罗斯亦希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制裁的国际支付代替平台。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非洲国家安哥拉途中，在维德国稍作停留时，没有回答记者有关赦免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的问题。礼拜日晚，拜登宣布赦免亨特，并在一份声明中辩称，他对儿子两项刑事案件中的所有指控，包括2018年购买和持有枪械的三项重罪指控，都是基于政治因素。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在赦免儿子后没几耐，拜登由华盛顿起飞前往维德国，开始对非洲国家的访问。他计划与维德国总理举行会晤，然后再前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重点关注一项美国支持的铁路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减少对中国的关键矿物依赖。报道说，在阿米尔加卡布拉尔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拜登没有回答记者关于特赦亨特的提问。拜登对亨特的赦免推翻了他过去的承诺。拜登曾经表示，亨特在特拉华州和加州的两宗案件中被定罪后，他不会赦免亨特或者被他减刑。礼拜一，格鲁吉亚内政部表示，在过去四日中，该国有超过220名示威者被捕。示威者反对政府暂停加入欧盟的计划，亲欧盟的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拒绝辞职，并呼吁欧盟帮助应付俄罗斯的影响。10月26号，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在该国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反对派质疑选举受俄罗斯干预。这一次选举被视为格鲁吉亚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者与警方冲突。过去四日以来，224人被拘留，113名警察受伤。一些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烟花，警方对示威者使用催泪弹和水炮。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批评政府镇压言论自由，指责政党仿效俄罗斯手段。总理科巴希泽回应称，政府将严厉制裁违法行为，并否认格鲁吉亚偏离亲西方路线。此前欧盟在2023年12月授予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前提是符合欧盟的建议。礼拜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发出明确警告，如果在他明年1月20号就职典礼前，哈马斯不释放加沙地带的人质，相关组织和负责人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川普在自己的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指出，如果这些人质在2025年1月20号，亦就是我自豪地就任美国总统之日前未被释放，咁中东地区以及对呢啲反人类暴行负有责任嘅人，将会付出极其惨痛嘅代价。嗰啲施暴者将遭遇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嘅冲击。佢喺贴文最后指出，立即释放人质。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证实，美国公民奥马尔纽特拉喺去年10月7号嘅袭击中遇害。 他的尸体随后被哈马斯扣留在加沙。纽特拉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在以色列公布这一消息之前，外界一直认为纽特拉还生存。美国总统拜登对纽特拉的死讯发表声明，誓言会继续努力将剩余人质带回家。据路透社报道，101名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中，约有一半被认为还生存。礼拜一，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对华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目的是压制中共建立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美国商务部还宣布将140家中国公司和其他公司企业列入它的贸易黑名单。新规定限制了先前无针对的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的出口。不单止这样，最新措施还限制对华出口先进的高宽频内存，这个是人工智能晶片的关键零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继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颁布的两套广泛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新一轮管制措施是开创性的、全面的。最新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包括近20家半导体公司、几家投资公司和100几家晶片制造工具制造商。华为的一些供应商亦受到影响。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说，所有这些实体都部分或全部涉及开发和生产先进节点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产品，以及支持中共的军民融合发展策略。日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预计俄乌和平会谈将在2025年恢复。据英国天空新闻礼拜一报道，马特维科夫话俾亲克林姆林宫的媒体《论据与事实》知，俄乌明年展开谈判的可能性更大。他说，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2025年将尝试开始这一类谈判和会谈的可能性明显高于不进行这一类尝试的可能性。马特维延科还表示，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严重升级行动将极有可能影响潜在的谈判。马特维延科是俄罗斯第三号政治人物，亦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女性。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他目前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能够被纳入北约保护伞之下，就可以达成停火协议，并准许他稍后以外交方式谈判归还其余领土。礼拜一，美国自负民主防御基金会发布报告，呼吁禁止将中国产的激光雷达感应器安装到美国国防设备中，因为在冲突期间，这些产品可能使美国军方遭受黑客的攻击和破坏。激光雷达感应器使用激光产生周围世界的数码三维地图，这一类感应器最常用于汽车行业的驾驶辅助系统，亦用于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帮助实现起重机自动化。民主防御基金会在报告中表示，通常接连到互联网的激光雷达感应器使用先进处理器，可以隐藏难以检测的恶意代码或固件后门。报告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表示，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中共才能够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维护他的统治。目前中企正在快速巩固对全球激光雷达市场的控制，来自中国的感应器已经广泛部署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和军用网络中。中国激光雷达的全系统集成，使它的用户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侵害，可能使北京能够获取美国敏感数据或破坏关键业务。礼拜一，德国总理苏尔茨 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德国将继续成为乌克兰在欧洲的最大支持者，并宣布向基辅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数以次承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亿5千万欧元的军事装备，并在今年12月交付。这个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近三年来，苏尔茨第二次访问基辅。苏尔茨说，通过我对基辅的再次访问，我希望表达对乌克兰的声援。苏尔茨在 X 平台上指出，德国仍然将是乌克兰在欧洲最强力的支持者。在执政联盟瓦解后，德国将在明年2月份提前举行大选，苏尔茨正面临一场争取连任的艰苦选战。在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上，苏尔茨一直以来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选民的审查。德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但苏尔茨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深入攻打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导弹。礼拜一，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了两枚炮弹，这个是自上个礼拜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该组织首次向以色列开火。他声称是在回应以色列的多次袭击，双方都是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据以色列军方称，真主党礼拜一发射了两枚炮弹，都落在开阔的地带上，没有人受伤。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在上个礼拜三生效，该协议要求停止战斗60日，目的是结束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长达一年多的战斗。但自停火协议生效的第二日起，以色列每日都对真主党进行了空袭，称该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真主党亦进行了同样的指责。该组织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称，在以色列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军事阵地开火，作为防御性和警告性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表示，真主党的袭击严重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誓言以色列将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礼拜一，美国晶片制造商 Intel 宣布行政总裁格尔辛格在领导该公司三年几后辞职。 Intel 任命财务总监津斯纳和执行副总裁霍尔索斯担任临时联合行政总裁，暂时管理公司营运。这一消息宣布的同时， Intel 正面临重大攻击，该公司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一半以上。上个月他的竞争对手辉达取代了 Intel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新成分股，而在过去20几年里面，辉达曾经一直是道琼斯指数成分股蓝筹股的30家企业之一。格尔辛格承认，对 Intel 来说，这个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该公司8月份宣布将采取措施削减成本，裁员 15% 以上，约为15000人，并由第四季开始暂停派息。 Intel 董事会主席耶利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后将致力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